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后台认真说，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友美。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来感谢一下大家，谢谢各位的听众针对上一集的部分能够这么的不嫌弃，不但没有前奏，又没有修音，然后居然在短短的一个星期，让我的第44集居然冲上我自己节目的点阅率的第一名。虽然这个结果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但我还是要感谢大家。对，谢谢大家能够就是听上一集这么的对踊跃。但是很奇怪，好像上一集的部分是大家听的不是很清楚嘛，因为大部分都是那个重复收听率比较多。对啊，是我讲的速度太快吗？还是我讲解的不够清楚，所以大家一直 repeat 在听那一集呢？唉，好吧，那这样子我问一下，你们的意思是以后我都不用放前奏或是修音了吗？录完之后我就直接用手机上传了是不是？可是其实手机上传常常会失败到我都已经怀疑说那个 APP 是不是坏了，宕机了。好啦，那我还是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上一集这么的回应这么的热烈。那我本来还在想说上一集的部分我要不要重新再深入一点的说明。对啊，因为我录完之后的两天左右，我觉得我就问我的朋友说，我这个内容的部分是不是讲得太过于主观了，我是不是应该要站在再客观一点的立场。那他给我的回应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那如果你这个想法不会去因让人家有不好的想法出现的话，其实是无妨的。那我听完之后我就比较释怀了，不然我本来还想说要来再做一集去深入的再去说明被爱与爱人的这一块。好了，那不然我就先暂停。所以呢，我等一下会进行我们新的一集的内容。那我先来，对，我先来说明一下，因为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要经营这个节目，那我再一次的说明哦。这个节目呢，是我宣泄情绪的地方，那也是我分享我自己的观念、我自己的想法的地方。虽然现在的收听数大概1000多，然后关注的人目前也还没超过100，但是我没有很在乎这一块。你看我6月25号才开始录，那刚开始录的时候也没有录什么特定的主题，就只是单纯的记录我的减肥实录而已，所以人少倒是还好。那我一直到8月份的时候，我才开始去加入一些主题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多月能够冲上1000多，其实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耶。对啊，其实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然后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录制这些主题的时候，也是我想要去记录我当下的这个想法，去记录我当下的这个想法，就是有一种莫忘初衷的概念。因为我在想说，未来当我有空的时候，或是明年以后我有时间的话，我来回听这个时候的节目，我可以去知道了解说这个阶段的我到底内心在想些什么。说不定未来的我的想法对于这个主题我又有一些其他的见解看法了，我可能又会再拿出来说，就是再拿出来跟大家做新的讨论的部分。所以录制这些的部分是记录我当下的一些想法跟一些心境。对啊，那再来就是，也或许是因为认识我的朋友他们不知道我在经营这个东西，所以有些话我可以很自然的很放松的去跟大家做分享。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并没有很多人知道说我离婚这件事情，那我的前夫他也不希望我特地去讲这一块，但我会觉得其实我的心境就是自由的啊，我不会去排斥，就是在表面上特地去说明解释，甚至是大家误会我就是让他继续误会下去，因为我觉得其实没有很重要，就是反正现在的生活这样就好了，能够开开心心然后稳定的这样走下去，我觉得很 OK 呀。 对呀，除非我未来的另外一半他很 care 这件事情，那我可能就会慢慢去，就是实际上公开这一块吧。对呀，可能 maybe 好啦，然后再就是，我也很希望就是你们，就是这些听众朋友们，就是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然后透过这个频道，看着我成长，看着我转变。那当然，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一起。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不缺乏负面的能量，我希望可以传递一些正面的能量给大家，然后对这个社会能够多一份的付出，多一份的贡献，是关于正面的部分。好啦，好啦，那现在我们来聊今天的主题好了。今天的主题是别怕找回自己，别怕找回自己。好啦，要开始喽，准备好了吗？好啦，我要请问一下你们，你们还记得在看哪一部电影的时候，或是哪一部剧的时候，你们曾经有潸然泪下，就是会一直掉眼泪啊，或是嚎啕大哭的？你们还记得吗？哪一部呢？那因为我自己啦，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发生，就是很容易有感触的一个人。我以前常常会因为看了一篇文章、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部剧，然后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还记得，那时候什么呀？2008年嘛，那时候在电影在上映那个《蝙蝠侠之黑暗骑士》这部电影，应该是08年吧？2008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哭了，就是一直疯狂的掉眼泪。然后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是整个人在啜泣耶。我真的哭到不行，真的是哭到不行。那我旁边的人吓到，你知道吗？在看《黑暗骑士》，我旁边的人吓到，就是除了陪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以外，就是不认识我的人，看到一个女生，在有一幕就是他们在船那一幕，我真的是哭到真的是有点夸张。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有点夸张，对啊。那我觉得，或许是小丑的他的演技触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或是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有刺到我的内心深处的某一块地方，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对，然后这几年那个后来小丑不是有出了那部电影吗？我不敢去看呢，真的，我真的不敢去看。因为我好害怕，我看了小丑的那一部电影，我又嚎啕大哭了。所以那部电影我很想看，但我不敢看。对呀，好，那便是一部分。然后可是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自己有一些转变，我对于我周遭的人事物啊，我都感到兴致缺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重新检视了我的生活。我发现我自己仿佛变成了赚钱的机器人，家里的摇钱树。那其他人对于我这个人本身有没有情感的裸露、情感的流出、情感的表现，对他们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但我觉得这对我很重要啊，你知道吗？所以我可能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就是慢慢造成我心里有一些创伤。好啦。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当你看似拥有了一切，你有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可爱的孩子们，然后有责任感的老公，重点是你还没有婆媳问题，一个看似美好的家庭，然后你花钱的时候还不用看价格，基本上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样的人生，请问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诶，我补充一下啊，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是我花钱没有在看价格那一块，是因为我没有去什么，我没有喜欢买什么名牌奢侈品，那些我没有特别的喜欢。然后什么化妆品、保养品，我不会特别的去百货公司买。除了去年，为了要了解那个直销的部分，我买了直销的一些保养品、化妆品回来做身体上面的实验。那个时候才会有大笔的支出，其他的额外大笔支出的话，大概就是保险的部分吧。好了，那看一下我刚刚上面所提到的这些部分，你们 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觉得这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酸民跳出来说，还不就是因为你不懂得知足， 你不懂得满足，才会造成你想要离婚这样的结果。我想要对这些人说，第一点，主动提出离婚的人不是罪人，你要看他提出的原因理由是什么。当然，如果离婚的理由是家暴啊、出轨啊，这个我也不能够接受，好吗？然后第二点，别人离婚干你屁事？对啊，就是干扰到你了吗？你在凑什么热闹？好啦，然后再来就是我前几集有发表一个那个微笑抑郁症的部分，对，诶，对于微笑抑郁症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前面几集，我忘记是第几集了，反正我有一个标题是微笑抑郁症的部分。那个时候我就会常常问我自己，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开始觉得自己生活的非常像行尸走肉，就是我没有那种情绪的起伏，我没有喜怒哀乐啊，有怒啦，对，就是我的情绪就是平平以外，就是掺杂了很多愤怒在里面，对，就是很多的愤怒。那个时候就是遇到问题，可能是工作上面的压力，比如说业绩不好啊，区域难开发啊，那家里可能就是小孩难带呀、啊、吵闹啊。然后再来是原生家庭那边常常会有一些无预警的支出要来跟我讲，然后我自己的姐姐常常会跟我计较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又跟我讲一些什么，唉，琐事，对，需要，对，需要，啊，算，反正很多事情都力不从心。那如果有争吵的话呢，可能大部分都是钱，所以后来我就会常常问一句话，缺多少？所以要多少，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金额之后，我回头就把那个费用就直接给他，就非常的阿萨里，就直接给他，我就不想要再听什么原因理由了。我对你不用跟我讨论，你只要把结果你要多少缺多少告诉我，你不要跟我讲到什么原因什么理由，所以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会觉得说那个就是借口啊。唉，你知道能者多劳，反正对，只要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就是拿钱去处理，为了是什么？图一个耳根子清净。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变成像赚钱的机器人嘛。我生活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快乐，但是我知道，我如果跟别人讲这些问题的话，根本不会有人会想要去了解，也不会有人想要来帮助我。你知道，就是每当我下班回家之后，我只有跟孩子的对话，我跟我前夫是没有对话的。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一天当中，你可能会有很多感触，你想要跟人家做一些分享，或是想要倒垃圾，想要情绪上面的宣泄，没有人在那边呢，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当那个人。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寂寞，你知道吗？就是内心是空荡荡的，非常的空荡荡。唉，那就这样子过了将近七年的时间。大家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那所以当我要结婚的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快满七年了。然后我那时候我前夫就误会我是不是出轨了，外面有男朋友，有老王了。我只能说他错了，我只是想要去真真切切去找回我自己而已。他那个时候觉得我很自私很自我，那不顾小孩，一天到晚滑手机，然后一直要求自己要开心要快乐，然后他就觉得因为我一直滑手机，他就觉得我一直在跟人家聊天什么的。其实对一个内心焦躁的人，拿一个手机是你一直想要跟人家做情书，但是你不晓得你要打给谁，你知道吗？第一，你电话不知道打给谁；第二，你不知道打字要跟谁聊。这个，然后你内心又非常的压抑、焦躁，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哎。然后就被人家这样误会。我要稍微反驳一点，就是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已经不够健全、不够健康的时候，他接下来所做的任何的决定、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可能都是不好的、不对的。都是伤人的，而且真的是一步错，步步错。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不小心，他会不经意的去伤害了别人，他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的心理状况就不好啦，他自己都顾不好了，他怎么会去知道说要去做换位思考，要去替别人着想这件事情呢？不会，他不会这么做。所以我说，人要先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这是对的，这是真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自私，你不要觉得自己自私，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状态把它调整好，你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是真的。那当我确认这样的婚姻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时候，为了要离婚说了很多伤人的话，那内容我就不赘述了，因为前几集我好像有稍微的提到，结果就是我勇敢的做了离婚的这个决定。或许是真的有伤害到我前夫的心啊，不是或许，是我真的有去伤害到他，因为我就说了，为了要离婚说了很多伤人的话，所以他很难过。当然我很谢谢他最后还是愿意跟我去签字。对，我离婚的这个过程其实算是快速，而且对，算是很快的，就是半年内就解决他了。对啊，那其实我真的要说，要结婚很简单，要离婚很困难，但是我离婚很快速，是我的部分，不代表你们离婚很简单。对，所以然后刚刚我有提到，说是当我确认这段婚姻不是我想要的，跟当我知道这段婚姻不是我想要的，这个确认跟知道是有差别的哟。确认是你已经要去执行，要去做一件事情了，知道是你明白了你们不合适这个部分，但是你还没有想通透应该下一步怎么走怎么做，所以你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必须要再花一些时间去做沉淀自我的这个部分。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跟要不要离婚这件事情对你的未来有没有影响，就是这段这样子的婚姻的状况，这样的状态，你在10年20年啊，不用讲10年20年，你在3年5年10年这个阶段来讲，你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决定，或是什么样子的反应，这会牵扯到你的生活开不开心，你的心理状态健不健康，你所说的话，这些都是一环牵着一环的，你知道吗？真的是一环牵着一环的。我刚刚就有提到了，当你的心理状态不是那么健康，不是那么健全的时候，你说的话做的事都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且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小心去伤害别人。我在2020年的6月1号离婚，然后2020年的7月31号离职这间外商公司，然后到了2021年的元旦过后才又开始新的工作。然后你看我这个7个月的过程当中，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我有学那个直销的部分，所以我大概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学习一下直销，他们目前的手法是做什么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的 Podcast 节目之前也有提到我之前上课的内容，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对，然后后来就是我8月多快9月的时候，我就陪我妈妈去做这个栓塞的手术，肝脏栓塞手术。那就如同大家有听我固定听节目的人就知道，说我妈妈的状况并没有因为做了这个栓塞手术有所好转，反而是急转直下。对，他在2020年的12月11号他走了，过世了。那我很庆幸之前有这样不错的工作，可以拿那些存款去支付这段时间的费用，包含丧葬的费用什么的。对啊，其实我在那7个月当中，我花的钱不少诶。对啊，我真的花费的钱真的不少，但我都把那些支出当作是在疗伤，聊心里面的创伤的部分，所以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舍不得，我也不觉得这个是浪费，真的，我没有这样子觉得。那对于现在的我来讲，可以开心的工作，然后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比起要花很多时间去赚大钱，然后伤身体来相比的话，我会选择开心的工作。因为目前的我觉得赚钱不是我的首要目标了，我要的是人生快乐，我不要当赚钱的机器人，我也不想要再去当家里的摇钱树。对啊，我想要 有时候我会真的会想要，就是被人家呵护、被人家照顾，真的是有一个人出现，可以好好的看到我的好。但我不晓得我的好是不是别人想要的，对啊。但是就我目前感受到的，其实蛮多人都觉得这样的我很好欸，但你们为什么不追呢？好啦好啦好啦，开玩笑开玩笑。然后呢，诶，我讲到哪里啊？哦，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现在要的是人生快乐，然后呢，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了解自己，去找回自己。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是去年离职之后嘛，离职之后我开始去尝试多方面的尝试，什么直销啊，然后后来今年的直播啊，然后在 podcast 啊，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的突破，你们呢？你们现在过得好吗？我想问你们，就是你们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这样子默默的掉眼泪，然后隔天起来，你又看起来又像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你可以正常的与人交流，正常的去工作，正常的吃饭。但我觉得这都是很表面的，因为你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情会突然低落，会突然这样低落下去。你可能散步走到一半，你就突然掉眼泪了，你知道吗？这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部分，有一个地方，你是受到创伤的，但你当下你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你应该要去把它找出来、挖出来，你要去了解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你把它找出来、挖出来之后，你才可以重新再出发，你知道吗？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们，要去学习独处。为什么要学习独处？因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没有其他事情，没有其他的压力会去干扰你、影响你，所以你不要去害怕孤单寂寞，真的不要去害怕孤单寂寞，因为你也只有在孤单寂寞的时候，你可以去倾听自己的声音，去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自己内心需要的是什么？也许你现在的你完完全全不知道，完完全全的不晓得。那也或许，当你习惯了这样的孤单寂寞，知道了如何自己跟自己独处相处，跟自己去对话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会知道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活着的活生活，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在孤单寂寞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回你自己，以外，找到了你自己之后。你还要去提升它，去改变它。或许有一天你会遇到那个了解你的人出现，那你就可能就会，如果出现，真的出现了这个人，你可能会很开心、很感动，非常的，感到非常的幸福。对啊，那前提是你必须要找回你自己，并且提升它。我们来下结论了啦。对啊，结论就是问你，请问你准备好了吗？换言之，就是你准备好过新的人生了吗？我之前前几题不知道哪一集我有讲到，就是如果你不够完美，遇到也不配拥有。就是如果你想要过未来有什么样子的生活，那样子的生活是你自己去给你自己的，你慢慢去实践，去达到达成这样子的生活。也许你想要遇见一个白马王子。但是你遇见这个白马王子之前，你是不是要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像公主的那一种的想法、气质或是什么？你总要去做一个你想要的那一种阶层的人，你想要去达到那样子的程度的话，你想要从这个漩涡里面去跳出来上岸的话，你是不是要做一些准备呢？是不是呢？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你不够完美，遇到也不配拥有，因为你会害怕，你会觉得你没有那个资格去拥有它。那或许你有资，或许你最后得到了它，也会因为你不够完美，最后相处了在一起之后，然后生活上面的磨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之后，两个人又因为了解而分开，会不会因为这样？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啊，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加油， 我们一起努力。其实我真的好希望你们这些听众能够留言或是 email 私讯告诉我，这个节目对你们是真的有帮助的，不管是帮助你走过情伤也好，走过人生的低潮也好，至少你们会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人 Yumi， 他就是由美，他也正在为他的美好的人生在努力奋斗着。那别人这样子努力奋斗着，你呢？你是不是也可以让自己更美好一点？就是加入我的行列吧。对啊，我们一起努力，努力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自己，真的是为了你自己。如果你找不到你自己，你就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你等于是白来了。你每天就是，真的就是愤怒的过。对啊，好啦，那喜欢我的节目就点点关注咯。对，那跟大家预告一下，我最近可能很密切的一集会赶快在上面打一下，分享一下我的断食减肥的结果。我今天已经量完体重了，对，所以我大概会花个5分钟做个一集，内容3分钟到5分钟，告诉大家我断食减肥3个月的结果是什么。那10月份之后呢，我就要回健身房运动了，所以是新的一个健身减重的计划，我非常的期待，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哎，听到这边，你们是不是有一种什么样子的冲动啊？想要来跟我一起改变吗？对啊，我们可以看运动可以舒压，当然不是每个人那么喜欢运动啊，不过没有关系，就是我运动的话，就是希望我能够身体健康，我希望把健康减肥不健康。检查的报告上面的红字慢慢把它的红字消掉，变成正常的颜色。好了，就是这个样子。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一起改变吧，加油！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